Take control of who you
are. 此生短暂，愿你无憾。晚上好，我亲爱的梦想家们，这里是十年后，我是张张，很高兴与你们相约在十年后。这是十年后在去年年底发的推送，那时候铺天盖地的都是他写给篮球的告别信，我看了没哭。8年，我长大了，毕业了，工作了，不再看 NBA 了，和初恋分手了。老大，老大，老大，已经很久没有提起了。我知道，我曾喜欢过一个了不起的人，他爱一份职业比爱自己要多。他像一只生杀予夺的狮子，每滴汗水里都透着温柔。他让无数人爱得发疯，也让许多人恨得牙痒。一切都到此为止了。明天，4月14日上午10:30，洛杉矶时间4月13日晚19:30，湖人主场对阵爵士，这是他在联盟的最后一场球赛了。当我说出最后一场的时候，我终于哭了。20年，明日一别，再无飞霞。一个女科密听说科比退役后会怎样？上周末站在地铁里，小屏幕上在播湖人的比赛，科比又打铁了，满头大汗，咬着牙在赛场上跑着，又累又吃力的样子。我和身边的同事老王都盯着看，同时沉默着。地铁走了2站，他突然说，为什么不在刚刚开始走下坡路的时候就离开呢？或者是最辉煌的时候，这样还可以留下最好的名声，像现在这样狼狈，表现得备受争议，何苦呢？我心里沉了一下，又笑着摇摇头说，那就不是科比了。我们全家人都看球，爸爸总爱黑科比。我今年21岁，刚刚大学毕业，从事工作，疯狂喜欢科比是从8年前开始的，居然已经8年了，而那个时候已经是他最后的辉煌时期了。按照张家伟的说法，那是科比3.0版本。我忘了这个名字从什么时候钻进脑子，只记着初中的时候偶然发现哥哥的课桌上贴满了这个男人的贴画，而他每次下课回来都要捉着我说一些关于这个名字的神奇事迹，神神叨叨的。那是一个黑色皮肤的，面庞意外有些迷人的男人。后来在2008年的奥运会直播画面里，我一眼就找到了他，嘶吼着跟弟弟妹妹们指，那是科比，你们看，那是科比，镜头一直对着他，好帅啊，好帅啊。然后虽然他们觉得我疯了，但还是跟着哥哥笑个不停。那一年我初中毕业了，即将进入高中，一个把这个男人看作理想标杆的时代。事实上，因为我父母是中学老师，我们一直住在学校里，家里什么球类器材都有。从我能走那会儿开始，几乎每天下午全家人都会带着球去篮球场玩，大了一点就会分边，我和爸爸一队，妈妈和哥哥一队，有时候他们赢，有时候我们赢。所以作为一个妹子，我肌肉略微偏多，初中的时候一个人能从白天打到黑夜，高中的时候单手3分不在话下。别误会，我没你想象的那么粗壮，只是拿着1.6米不到的文弱小个子在高中的班里打球，打主力，一场下来气喘吁吁。虽然一直是野路子，但好歹 还是有点瞒的。那时候我们全家都看 NBA， 我喜欢科比，每次都希望湖人队赢。我爹不管湖人队和谁打，都赌对手赢。我哥上大学去了，我妈觉得我们俩是傻子，但还是跟着看，从来没有分清楚过科比和奥多姆。我和我爹爷俩每次看球都吵吵个不停，湖人要是输了我就怪他，就生气，要是赢了我就嘚瑟，在他面前摇头摆尾。有一次我一个人在家看比赛，湖人输了，正郁闷着，老远的就听见我爹上课回来一溜小跑的脚步声，手臂夹着课本拿出钥匙，一推开门就指着眼泪盈眶的我大笑，哈，我就说了吧，湖人输了吧，科比真没用。然后我就嚎啕大哭。我的初恋因科比，我们曾有5年之约。我原以为这个男人永远不会从我的世界里消失，因为那时候我的整个世界都和他有关。湖人队每赢一场比赛，我都会屁颠儿地跑上讲台，在黑板上写比分。班里老拿第一名的男生说，哎呦，湖人赢他们还不是妥妥的吗，写出来都掉份儿啊。我朋友小黑也是女科迷，他要全班叫他小科比，我死活不肯。他说以后要去科比家当保姆，我说我以后一定比你先见到他。我的初恋也喜欢科比，我们因为科比熟了起来，他球衣的号码从24变成了我的幸运数字。毕业的时候把桌子上贴的最大的一张科比画撕下来，粘在写满了画的本子上送给我。毕业之后我们在一起了，异地恋。大学的室友课堂上讨论到异地恋能不能常有这个话题的时候，拿我举例子，说两个人虽然不在一个地方，但有一样的爱好，可以一起讨论篮球和科比，感情还是很好。我们约好了5年之后要去斯兰普斯篮球馆看老大的比赛，不到5年我们就分手了。后来我见到了科比，比小黑早。在中国的一场明星赛上，黑色 T 恤的他好远，我得拿着劣质望远镜才能勉强辨认出他的面目。但是他一说话我就虎躯一震，汗毛直竖，没错，这就是他，是我高中拿着采访当英语听力时的低音炮啊。我激动地直拍身边陪我坐2个小时地铁过来的同学，在结束的时候小跑下去到看台能抵达的离他最近的地方。他朝着我的方向走过来，我算好了距离，到刚刚好还没有消失又足够能听见我细小声音的位置时，我扯着喉咙喊了一声，科比 I love you。 我同学笑坏了，跑远了装作不认识我，免得被保安一块带走。但是真的，那个人，那个1978年8月23日出生的处女座，身高1米98，偶尔又说1米99的1999年新人选秀第一轮第13顺位被黄蜂选中，后来又换到湖人的原先是8号，后来直到现在都是24号的获得过5枚冠军戒指的科比比恩布莱恩特考克斯。他抬起了头，突然咧开嘴笑了，肤色不白，我又近视，所以只看得清白白的牙齿。然后他抬起那只投中过无数只关键球的右手，对我挥了好几下，才走进了休息室。那时电视剧大结局，小三终于幡然悔悟，男女主角终于在一起的畅快时刻啊！我呆在原地，回味着那一刻的对视，觉得整个人生都圆满了。我渐渐远离了 NBA 和热血的女汉子。故事到这里就没了笔墨，我已经想不起来最后一次看科比的比赛是什么时候了，想不起来最后一次跟大学好哥们儿一起在路灯下的0号楼旁边操场打球，他们一边一个劲儿的给我球，边笑话我喜欢科比是什么时候了。那些翻看着贴吧里他的消息和同人文，傻逼兮兮的为他的黑历史辩解的日子，早就打包扔进时光的隧道黑洞里去了。 那时候贴吧里老是有爆照贴，他们说喜欢科比的姑娘都挺漂亮的，我不算是，可还是那么开心，好像科密这两个字是一个比三好学生更光荣的称号。那时候一个巨人最高的时候，荫蔽着一群野心勃勃心比天高的孩子，在他的光芒里肆意撒野叫嚣不止。我记得 CCTV 5的杨毅喊着，进了，这么难的球，那是科比啊，只有他才能投进的球，果然是现 NBA 最伟大的球员。我在屏幕前激动不已。那是6年前，我还是个十字打头的小姑娘，一个心里憋不住事儿，老是跟父母老师杠的叛逆少女。那时候我只听他的，相信这个世界上的人都是要么爱我要么恨我的两极分化。故事到最后我已经忘记了时间，想起那些往事竟不自觉在办公室里笑了起来。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突然好心酸，到今天他已经好像 NBA 血气方刚赛场上一个老态龙钟的人，却还是让整个世界被他刷屏了。他终于噙着泪跟他最爱的篮球寄出了最后一封信，说我明白，哪怕太放不开你的爱，也到了说再见的时候了。这句话也换我一个女科密对你说，科比，谢谢你，再见。我知道我告别的不只是你。
Truth got lost. All the things I would change.